彼得后书要道略解第55讲，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到彼得后书第3章第13节。这一节圣经非常的重要，我们需要近身的多一点的解释。彼得后书第3章13节，我们找到了，我们大家一起念，并且把它背下来啊。13节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意居在其中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意居在其中。基督徒永生的盼望，就是盼望新天新地。因为这个旧天旧地啊，都要被火烧了，不复存在。那我们有了永远的生命，要永远活着，那到哪儿去呢？到新天新地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就要多解释，多讲一下。否则，一个基督徒信了主，将来到哪儿去都不知道，啊，你要去的地方什么样，你也不知道，那你这不是糊涂的信法吗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它多加以解释。这个新天新地啊，有很多的说法，也叫那世界，啊，有的时候也叫天堂，也叫天家，啊，这都是平常常常用的一种说法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叫这世界，这圣经的翻译其实是这宇宙。比如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0章34节说：“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，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也不娶也不嫁。”所以，这个新天新地也叫那世界。那世界，是说到与这世界不同的一个范围。这世界呢，和其上的情欲呢，都要过去。这个物质世界是都要过去的。那世界呢，也就是希伯来书第2章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希伯来书第2章第5节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暂时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。所以说到那世界，说到这世界，现今的世界是天使管啊，神造好了以后，那时候没有人类，所以耶稣没有道成肉身，只有天上一些 属灵的啊，服役的灵啊，神就把这世界啊交给这宇宙，应当说这宇宙交给天使管啊。那么天使就这个管这个的天使叫路西佛，是七个天使长里头最大的一个，比加百列比米迦勒还大啊。他的名字叫明亮之星早晨之子，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那就我要这样解释大家就听懂了。他管这个，管这个这世界。那么神造人呢，就造在这个宇宙里，这个世界里。结果人一被造，魔鬼就来诱惑。为什么呢？这里也有它的原因。因为这世界神交给天使管，这个天使长，他想永远管下去，他要霸占，要霸占。这个圣经里用的这个说法叫霸占。从哪里可以知道呢？这个霸占的思想呢，是马太福音。啊，马太福音呢，主耶稣用了个比喻。啊，马太福音第21章第38节。啊，我们简单的说，啊，说神把这个世界造好了以后，交给一个佃户，啊，佃户，就交给天使来管。结果后来啊，他就差他儿子来，啊，儿子来了呢，佃户就说，说神的儿子来了，说看呐，这是承受产业的。佃户看见他儿子，就说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。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，这就是马太福音21章第38节耶稣做的一个比喻。这个比喻就说明，当初神造好了诸天宇宙万有以后，给天使管，结果他管来管去，管的他就骄傲了，啊，他觉得这个很威风，他叫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也叫遮掩约柜的基洛伯，圣经有好多地方描写他。他就有一个不法隐逸的图谋，啊，这个叫做不法的隐逸，也叫不法的奥秘。隐逸那个原文就是奥秘。他就想霸占，啊，他想永远管下去，他不愿意交班。因为神造诸天宇宙万有是为儿子造的，他只是个差役，派他暂时管理。儿子来了，他就要交班，所以儿子一来他就嫉妒了。这就是不法隐逸的奥秘，宇宙中有这么一个暗中的势力来阻挡人。甚至于耶稣道成肉身，他也要陷害，这就是那个不法的隐逸。因为儿子来是承受产业的，神创造诸天宇宙万有，圣经里明明说是为儿子造的，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。就在这末世，借着他儿子小佑我们，啊，也曾借着他创造万有，啊，他是这个万有的承受者。哥罗西书也说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，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，和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。下边有一句话，又是为他造的。所以这个宇宙万有啊，是为儿子造的。可是儿子还没来呢， 就先在管家的手下，啊，先交给这个服役的灵，啊，那么服役的灵就管这个了，他就想霸占，所以这就是一个不法隐逸的奥秘，这也叫荣古隐藏不言奥秘里的一个。所以魔鬼呢就不喜欢人做神的儿子。今天我也特别再次提醒弟兄姊妹们，有人要信耶稣，那是魔鬼不喜欢。为什么不喜欢？因为你一信就得儿子的生命啊，你有永远的生命，你就成为神的儿子，你就有承受产业的权柄啊，叫继承权啊，那就糟了，那他就非常非常的嫉妒，他不喜欢这件事情，所以谁要信耶稣，他千方百计的拦阻。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呢，他还有诡计，因为神拣选人呢，他也拦也拦不住，因为神从千万人中在拣选，拣选很多的人，预先定下的人就啊，磨成他儿子的模样，神要招他们来，招来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，所以神拣选的人呢，魔鬼也没办法啊，他怎么拦阻，最后这个人还是信耶稣。那么信了耶稣以后呢，他还有一个策略，他就是用世界各样的东西，用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，用今生的骄傲拦阻你，诱惑你，让你这个生命不要长大，让你这个生命啊就是不长进，永远做小孩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承受产业要到法定年龄，你得长大成人，那是加拉太书第四章说，加拉太第三章说，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神的儿子。那神的儿子是干什么呢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。那第四章就说了，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，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，乃是伏在啊师傅和管家之下，啊，那个师傅和管家，师傅就是律法，管家就是魔鬼，魔鬼就是服役的灵，啊，他是天使，他是管家，那么他要霸占这个产业，他就不让主人的小孩长大，诱惑他们，让他们做坏事，让他们堕落，让他们死亡。这是他的办法啊，所以他呢魔鬼不喜欢人来做神的儿子，长大成人，承受神的产业，这是他最忌讳的，所以他一定从中作祟，要想办法拦阻人能够得到神的啊，做神无瑕疵的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的儿子。所以他在人心里就活动，心灵运行，叫什么呢？叫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从前我们都在他们中间啊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这些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那时我们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所以我们呢都被这个魔鬼在搞过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信了主了，信了主了，得了生命了啊，魔鬼没办法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尽量想办法把教会呀，把这个世界弄得呀，引诱基督徒，让基督徒不追求生命，让基督徒不要长大。所以彼得呀一再提醒 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他要让我们脱离世上情欲的败坏，与神的性情有份，分外的殷勤，更加的殷勤追求生命长进，这是神命定的旨意，这是神栽培我们的方法。但是魔鬼呢，却用这个世上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啊，今生的骄傲来引诱我们，来拦阻我们追求生命。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都不讲生命，只讲一个东西，讲什么呢？这很奇怪，讲爱，讲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爱。但是讲的是个什么爱呢？是一个糊里糊涂的爱，是没有公义的爱，什么都夯不啷都爱，连罪恶的东西、坏东西也要爱。圣经里说了，神的爱是只喜欢真理，不喜欢不义。神不喜欢那个不义的，那个不能爱的啊。什么简直要他们传的这个道，传的这个爱，传的简直是不是一个正理，是个歪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爱跟公义若不平衡就歪了啊，是个歪理啊。讲什么都爱啊，神就是无所不爱，你怎么坏他也得爱啊，简直把神说的非爱不可。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，神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让你得生命，得的更丰盛，这才是主来的目的啊。结果他们抓到一个传道的好方法，这是魔鬼利用，就歪曲这个爱，误解这个爱啊，把神的爱说的是一个没有公义、没有真理的爱，啊，所以我今天顺便就说一说，你可以感觉得到，今天基督教是乱爱一通，啊，那么为什么呢？这是魔鬼的渗透，魔鬼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当然了，在基督教的传道人里，请原谅我。彼得后书第二章也说了，有些随肉身纵啊污秽情欲的，没有灵性啊，是活在肉体里的，这种是无雨的云彩，没有水的井啊。秋天呢，已经不结果子的树连根都拔起来了，他们做牧人。犹大叔说，这批人不敬虔，他们做牧人只顾自己，啊，只用一些为得便宜，用一些话谄媚人。这是犹大叔说的清清楚楚。所以呢，这些人也传教，走遍天涯海角，勾引人入教，也讲基督教，但是没有生命，更不敬虔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彼得后书就提出来，我们要追求生命和敬虔，要脱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但是魔鬼呢，他不喜欢，他让我们越败坏越好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要防备的，我们要小心的啊。那么我们要进入新天新地呢，到那世界，我们必须要脱离世上情欲的败坏，我们要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啊！我们要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这才是我们要进到荣耀里去的规格。那么到了新天新地，那世界要从死里复活啊！当然有一批人呢不必从死里复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活到主耶稣再来，我都盼望可以啊，等到主再来，那就不必死了，那就改变背体，就忽然间有一个叫万有归服的大能，像闪电一闪就到我们身上，我们这个能量一增加， 我们血肉之体就变成灵性的身体，我们这个低能量的变成高能量，我们就进到荣耀里。这叫改变背体。当然大部分的人呢都死了，然后从死里复活，这是圣经清楚的解明啊。那么进到那世界呢，那世界就叫新天新地。那个新天新地，像彼得后书只说了一句，说了啊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据在其中。他只说了一件事，就是有义在里边，没有罪了，那里边这不够清楚，不够明晰。这圣经啊，凡是不够清楚不够明晰的一句话，在别的地方一定有记载，大家记住这个，可能还有两三处。比如新天新地将来要不要了，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也有啊，那里也有一个说明。像衣服啊，渐渐旧了，要卷起来就没有了，就消灭了。那么但是新天新地呢，那里也没有详细说。那圣经难道说就把这个事儿不提了吗？非常奇怪，圣经的写法很特别。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啊，那里还让你看一个新天新地。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啊，这个约翰在拔摩海岛啊，他在异象中啊就看见这个新天新地了，就把它写下来，让我们了解新天新地什么样子啊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啊，你看我又看见一个新天，但是这个在看见呢必须在灵里，因为老约翰在拔摩海岛，他是在灵里看见，他是在主日啊，圣灵感动，他就看见这些异象啊，他就把它写下来。凡是我们要看的，结果在启示录最后都有。比如我又看见一个西安山，你又站在羔羊站在西安山，我又看见什么什么，他看了很多啊，他看许多人在宝座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，这看见。所以这些比如这个新天新地呢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哎，你读到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啊，你就可以看见了新天新地。这里就有描写，说海不再有了啊，新天新地啊，有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从天而降。那么这个新妇是怎么样子的呢？到第九节以后就描写这些，叫二十一章就描写新天新地的光景啊，说不再有死亡，说新天新地没有死亡了，新天新地不再有哭号啊，不再有悲哀疼痛，因为先前的事儿都过去了。所以他就有很多不再有的东西，不再有咒诅了啊，将来在新天新地也没有咒诅了，都是祝福啊，没有咒诅就是祝福啊，那没有哭泣就是喜乐了啊，没有死亡了就是永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新天新地光景啊，它有个描写，海也不再有了，到天上没有这个海了，这个脏啊，众污所聚之地，没有脏东西聚在一起了。所以海在世界里啊，圣经里有个意思，海是一个 众无所惧的地方。你看陆地上的脏东西最后都流到海里去，啊，都从水沟排水系统流来流去，都流到海里去。海是众无所惧之地，海脏得不得了啊。那么海也是什么？海是一个不平静的地方。所以地球啊，陆地是在海上，所以永远是无风三尺浪啊，总是有一个风潮，有一个浪。你看我们世界里就是这样啊，刚平静一下，哗，又来了一个风潮啊，刚刚平静一下，又来一个战争，刚刚平下一下，又来一个什么怪运动啊，天天就这儿兴风作浪，很多人就在那儿兴风作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样说大家就懂。海，那么将来到了天上呢，海不再有了，再有人在兴风作浪，做不起来了。那里是个玻璃海啊，透明的，也没有污秽的东西藏在里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就明白这个圣经的描写，它用象征性的啊。那么最要紧的描写人呢，描写我们这个基督徒到天上去。那么到天上去最要紧的是什么呢？这里边有一项，我想我们在前几个节目里头读到啊，尤其在五十四讲里边读到，就是做王之道永永远远。将来在永远中有一批是做王之道永永远远，我想这个大家都很关心，谁能够做王，到底怎么可以做王啊，这都是非常要紧，在新天新地的内容里，在新天新地的图画里有这么一个景啊，就有很多人不用灯光日光，有主神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之道永永远远。哎呀，这批人太可羡慕了，那是怎么回事呢？所以在新天新地，在这个我们的讲解里还要详细说明一下，这个很重要。我想这是要福音中的福音，这是基督徒最好的最荣耀的结果，这也是那个在永远中得尊贵荣耀丰富的一个写照。那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呢？什么人达到呢？有什么过程呢？哦，这个我要讲一下，我想大家也希望听一听啊，我们要详细的讲解。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。